好，感谢主哈，那非常的感恩我们今天众弟兄姊妹一起聚集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啊。我们每个主日我们来敬拜上帝是特别蒙福的。我们一起来把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14章6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讲，他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其实我们知道，特别他讲到他是道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人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迷茫，对吧？我们找不到路，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去行。但是耶稣在这里讲的非常的绝对，他说我就是道路。当你们找到我的时候，当你们去寻求我的时候，其实不仅仅我们说这个是讲我们永生得救的道路，也是指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所遇见的各种各样的困难，我们各种各样的迷茫都能够在基督里面得到真正的解决。阿们吧。所以寻求耶稣的人真的是有福的，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真的是要常常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我们的这个圣殿系列的分享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第8讲，我们要讲旷野帐幕。那在我们开始分享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感谢你是如此的爱我们，感谢你是如此的眷顾我们，感谢你就是道路。当我们找到你的时候，我们就找到了认识上帝的道路。当我们找到你的时候，我们就找到了天堂的道路。当我们找到你的时候，我们就找到了真理的道路。当我们找到你的时候，我们也找到了永生的道路。主啊，我们为此向你感恩。而且当我们寻求你的时候，主啊，你也给我们如何在生活当中去胜过这个世界的道路。我们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你的圣经真道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借着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真理，你去引导你的百姓，让我们知道我们当行的路。求主赐福讲台，让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能够把你的云柱火柱讲解得清楚，使神的百姓都看见跟着你的云柱火柱向前行。你也赐福给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不管是在现场的还是听录音的，主啊，求你都加恩，都赐福给你的百姓，让你的百姓都可以在你的话语当中知道你给我们的引导，顺服你的带领。也求主你将我们所用到的所有的器具都分别为圣，使这些都为你效力。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呢，就是旷野的帐幕。那么在我们分享今天的这个信息之前呢，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我们之前跟大家讲哈。我们上次讲了什么呢？讲了伯特利。好，我们知道雅各去到伯特利的时候是风风光光的，还是在艰难当中啊？在很大的艰难当中。但是上帝在伯特利给雅各看见什么呀？看见天梯。所以雅各看见天梯的时候说，这是神的殿，这是天的门。这是整本圣经第一次出现神的殿这个说法，就是在伯特利，在雅各最困难的时候。所以这个就给我们一个提醒，弟兄姊妹，当我们遇见困境的时候，你不需要去找后门，你也不要急着找退路，你要去找什么？找天梯。谁的天梯啊？上帝给我们的天梯。而在天梯那里有最重要的什么呢？就是上帝在天梯那里责备雅各，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上帝在天梯那里干什么？重申他的应许，重申他的祝福。所以在天梯上有上帝不变的祝福和应许，而且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和应许一定能越过我们一切的软弱，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点的时候，我们就说，所以每当你遇见伯特利，就是有看起来人眼看起来是危机时刻的时候，你不要担心，你到耶稣面前。在耶稣面前，耶稣有没有说这件事情太难了，太哎呀危险，危机太大了，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你到耶稣面前，主耶稣一定告诉你是什么，这是转机，阿们吧。所以我们说在耶稣面前，在我们的主基督面前，只有转机，没有危机。所以遇见什么事情都去寻求主基督，好，我们要记得这个。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们今天呢要分享的主题呢是旷野帐幕。那么我们一起把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就是出埃及记40章16-17两节的经文。出埃及记40章16-17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
好，我们知道其实关于帐幕的真理呢，在圣经当中，这个摩西五经，特别从出埃及记开始，民数记，然后一直到生命记、立位记，这些都讲了很多。那么我们啊，不可能今天讲的时候把那些经文都读一遍，因为都读一遍我们今天就不用讲了。那么我们就要借着这个帐幕的这个真理，我们去思考一下，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是出了埃及以后，上帝赐给他们在旷野有什么呢？有帐幕。那么这个帐幕它有什么重要的意义？我们盼望我们借着今天的分享让大家去更明白。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是讲圣殿系列，所以我们也要去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在旷野里面是帐幕而不是圣殿呢？为什么不在旷野里面建圣殿呢？然后另外我们还要去看看这个帐幕，我们虽然读的是摩西他们的故事，但是对今天的我们有哪些重要的启发，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那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第一个呢，我们要去分享的就是荣耀的帐幕。其实这个帐幕我们看到在旷野当中的时候，上帝把这个帐幕赐给以色列人。首先你要知道这个帐幕是非常荣耀，因为这个帐幕建好了以后，那个上帝的荣光，上帝的那个云彩在帐幕之上，甚至摩西都进不去，要等到上帝的荣光减退一些，然后呢才可以。然后这个帐幕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像我们放的这张图一样，那么上帝的云柱火柱就在这个帐幕之上，对吧？每当他们以色列人一看这个云柱火柱收起来，他们就跟着走；每当这个云柱火柱停起来，他们就跟着停下来。所以这个帐幕是非常非常荣耀的。我们要去看一看这个荣耀的帐幕都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提醒，为什么我们说上帝在旷野当中给以色列人这个帐幕是荣耀的帐幕，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第一个我们说，我们要去看说为什么说这个帐幕是荣耀的。我希望大家首先要知道，我们人一般讲说什么东西荣耀，我们都是从它的外观去讲，对吧？我们说哇，这个殿哎呀太用金子包的，是吧？哎呦，那个建筑物建得又高又大，哇，然后是最著名的设计师设计的，哇，好的不得了，好的不得了。但是我们说上帝的帐幕为什么是荣耀的，首先是他跟神的关系，阿们吧。因为他是神赐的帐幕，所以他才是最荣耀的。如果跟上帝没有关系，其实很容易就落在俗套里，对吧？就像我们有时候你上网去看说有一些这些奇葩建筑，包括我们广州也有个奇葩建筑，那个大铜钱大家知道吧，是不是啊？就是哇说的哎呀，在珠江边搞一个这样的建筑，像一个铜钱一样充满了铜臭味，就不知道当初怎么想的，对吧？但当初设计的人觉得说哇这个很牛的，但是为什么会搞出这些？因为跟上帝没关系。而回到我们这里讲，我们说为什么说这个帐幕它是最荣耀的，我们去看两处的新约的经文，你越看你就越感恩。我们先一起来读启示录二十一章三节，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
你看这个是启示录马上要结束，因为启示录是我们整本圣经最后一卷书。这卷书总共有多少章呢？22章。我们刚才读的是什么呀？
21章。
其实马上就到结尾了，然后到结尾这个里的时候，启示录其实达到高潮，就说我们去看看荣耀。什么荣耀呢？我们一般讲说天堂金碧辉煌，这个叫荣耀，黄金街碧玉城，这个叫荣耀。但是上帝说不，你注意看，为什么叫荣耀？是神的帐幕什么在人间，神与我们同在，这就是极其荣耀的事情，这就是极其荣耀的事情。那么我们再读一节的经文，我们来读马太福音1章23节，我们一起来读，
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你看马太福音第一章是新约的第一章经文，第一章经文就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出生，然后主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天使来告诉玛利亚，来告诉约瑟说要给这个孩子起名叫什么？叫耶稣。为什么要叫耶稣？因为这个孩子他是被称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是什么？
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经常讲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是不是降杯啊？
是。
因为他是神，他是至高的神，成为人来拯救我们。降卑不降卑？非常的降卑。但是圣经里面也讲，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也是上帝的荣耀，以马内利。所以你注意，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天使就歌唱，对吧？天使怎么歌唱？天使有没有说，哎呀哎呀，神的儿子居然来到人间，好吃苦啊，我们唱一首悲歌吧，是不是这样唱？
不
是。天使怎么唱？天使说，在至高之处怎么样？怎么样？荣
耀
归给神，在地上怎么样？平安
归
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为什么圣诞节前一天晚上叫平安夜？就是从天使的这首歌来的。而天使当时是非常的欢喜，而且告诉牧羊人，告诉众人，你们都要欢喜，你们都要来赞美。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以马内利的上帝，因为我们的神与人同在了，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去看，你去思想的时候，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的这种道成肉身，其实在旧约里面的预表就是帐幕在人间，上帝的帐幕在以色列当中。所以那个帐幕他们摸得到不摸得到？以色列人能不能摸到帐幕？能不能看见帐幕？天天都能看见，阿们吧。所以这个帐幕是他们想象出来的还是真实的？
真实的。
耶稣基督呢？又真又活的救主，阿们吧。这是我们和很多所谓的理论是不一样的。而且你再去看，再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很深的感慨，就是我们说我们做个对比你就明白了。我们说怎么对比？你注意，我们用人的宗教和上帝的福音去做对比。人的宗教都是要让人怎么样，靠人去爬升，最后爬到天堂上去。但我们知道人自己爬得到天堂上去不？爬不到。就像我们之前讲的，你看最近说那个马斯克试验他的那个火箭，对吧？他那个火箭其实没有达到预定轨道，但他说实验已经算成功了，因为他最重要的目的达成了，他以后还要做实验。而他那个火箭最终目的想飞到哪里去？现在飞到哪里大家知道吗？飞到火星。火星是属于太阳系的范畴还是飞出太阳系了？太阳系的范畴。所以最伟大的科学家到现在也顶多在想说，能不能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们能飞到火星上去。所以人的努力想飞到三层天之上，到天堂上去，行不行啊？不行。所以人的宗教有一个特点，都是鼓动着人说，你往上爬，你往上爬，爬到上帝那里去。上帝的福音是怎么样啊？上帝的福音是说，不，你们往上爬永远爬不上来，干什么？我来到你们中间，我来拯救你们。所以世上的宗教都是靠人的爬升，唯有上帝的福音是让什么呀？是靠神的救赎，阿们吧。是靠基督来到我们当中，成为以马内利的救主。所以你为什么可以信耶稣得永生？所以一般人就很不理解，说你们这些基督徒，我觉得我不觉得你们比我们好多少，为什么你们就可以得永生？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就哑口无言，然后就开始讲见证。讲什么呢？讲我们当中最好的见证，说我们当中啊，你知道吗，保罗，你知道戴德生他们多么伟大吗？其实思路又套回他们那个思路了，就说我们要出现很伟大的人爬到天堂上去。不是的，我们可以很坦诚的做见证，讲我们自己的见证。什么自己的见证？我就是一个罪人，我就是很卑微的，但是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以马内利的上帝，他来到我们当中来拯救我们，凡伸手呼求他拯救的，他就救我们，怎么样子？救我们到底，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世上的宗教是一条死路，最后一定都失败，唯有上帝的福音是靠神的拯救，是一定绝不失丧的。同意不同意？
同意。
所以你信了耶稣，你接受了这位以马内利的救主，你会不会灭亡？
不会，
永远不会。这就是我们的把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世上的宗教人士也是非常不满意的，说你们基督徒原来罪大恶极就是信了耶稣就能上天堂了，我这一辈子修身养性，铺路搭桥，好事做尽，你还说我会下地狱，把我气死了。但是这是不是实情？这是实情。因为就是我们刚才说，人就算你把你所有的功德都积累起来，你也不够爬到天上去，阿们吧。你连大气层都冲不出去，更不要说到天堂上去了。但是至高的上帝来到我们当中来拯救我们，所以这个帐幕为什么是荣耀的？因为它就是教我们以马内利这个重要的真理。 他就是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住在哪里啊？住在我们里面。有没有住在你心里？
有。
我的心很污秽啊，耶稣能住吗？能。你注意，主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他降生在什么地方？
马槽。
马槽是什么地方？很香的地方吗？马槽是很漂亮的地方吗？不是，马槽是又臭又硬的地方。像我们的心不像？
像。
我们的心真的是又臭又硬。耶稣说我不在乎，我愿意住在这里。然后我一住进来，你的实心怎么样子？变成肉心，你就改变了。这就是以马内利的上帝。因为我们的上帝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不是他仅仅只是住在这里，他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他是大有能力改变我们的生命。阿们吧。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我们说当我们去看旷野帐幕的时候，我们说第一，大家要看到这是一个荣耀的帐幕，而这个荣耀的帐幕是以马内利，是预表基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再来看，我们说当我们去看这个帐幕的时候，我们第二个要看见的是什么呢？就是最荣耀的恩典。最荣耀的恩典就是上帝把帐幕赐给我们的时候，是表明上帝的恩在我们当中，上帝有丰盛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先来读一下罗马书六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是保罗讲的。保罗说我们这世上所有的人都是罪的奴仆。如果你仔细去看罗马书上下文，他讲得非常清楚，为什么我们可以不做罪的奴仆？是因为我们努力吗？是因为我们意志比一般人强吗？是因为我们比一般人更谦卑吗？是因为我们这些人特别顺服吗？没有。保罗怎么讲？他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什么？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乃在恩典之下。所以当上帝把帐幕赐给我们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的恩在你们中间。其实在旷野里面的以色列人是不是表现很好？大家看过摩西五经，经常看的你想吐血是吧？真的看的你很难受。这些人很悖逆，跟我们很像。当然有些方面我们觉得啊，简直做得太过分了，但是上帝居然没有把他的帐幕收走。为什么？因为上帝施恩。而且我们讲说上帝施恩给我们，他的根据是什么？根据我们的表现吗？你知道有些弟兄姊妹说，当然根据我们表现了，如果你表现好，上帝就多给你一点，表现不好，上帝就收回去。你去看摩西五经，你就知道这个结论是多么荒唐。如果按这个来讲的话，以色列早死在旷野里，活活渴死，活活饿死，对吧？他们那么悖逆上帝，你知道他们从中间悖逆上帝很多次，但上帝保证每天玛哪都降下。上帝没有说昨天你们把我气到了，今天早晨不给你们玛哪，饿你们一天，让你们好好反省一下。有没有搞这个？没有。所以这就是恩典。阿们吧。所以这个帐幕其实它就是恩典。而当我们讲到恩典的时候，我们去做一个对比。我说对比什么呢？对比人的功劳和神的恩典。你去对比的时候，你就感触特别深。怎么感触特别深？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讲恩典和功劳来对比，我讲价值观。弟兄姊妹，其实世界上面有两种价值观。一种价值观是所有人生来就有的，是罪人的价值观，叫什么？叫功劳主义的价值观。功劳主义的价值观就是我做了事情，我有功劳，我就有价值，对吧？我做的事情越多，我的价值就越高。另外一种价值观是什么你知道吗？叫做恩典的价值观。恩典的价值观是什么呢？就是前面讲的，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乃在恩典之下。我的价值是被上帝的恩典所塑造的，我的价值在于我领受了上帝多少的恩典。所以我们一起再来读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我们来读这节经文。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因为你去读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经历的时候，这节经文给我们好多感慨。因为以色列人无数次要夸自己的功劳，而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片，大家一看就有点，可能乍一眼看上去不知道它啥意思，为什么这有个祭司拿着朵花呢？其实不是，这是在记载在民数记第十七章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亚伦的帐开花了。亚伦的帐为什么会开花？你们知道之前发生一个事情，就是在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时候，有一群人功劳主义很严重，叫可拉党。 可拉一党他们反叛，他们呢说话的时候很有艺术，他说我不反对以色列人，我只是看不惯摩西和亚伦，你们专权，凭什么就是你们带着我们呢？凭什么我们不搞个民主选举让我们来呢？他们就是这样子。然后结果摩西和亚伦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很难受，但是摩西亚伦并没有说喂你看我一把年纪我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的我有功劳，摩西亚伦没搞这个事情。摩西亚伦就是在上帝面前去祷告，跟上帝祷告了以后，上帝行了一件神迹，你知道什么神迹？很可怕的神迹。上帝就在大白天的时候突然让地裂开口，然后可拉一党和属可拉的怎么样子突然都直直的就掉到地狱里面去了。掉到地狱里面去以后，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以色列有没有因此其他以色列人就悔改？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以色列看到这种情况以后大哭啊，说神的百姓啊，哎呀摩西啊，你害死这么多人啊。然后他们还跟上帝发怒，还跟摩西，但是他们不敢直接跟上帝发怒，就跟我们当中那些法利赛人是一样。法利赛人绝对不会说我反对上帝，他从来都是反对牧师，他就说你这个害了神的百姓，这么多人死了。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又来搞这些哭啊哭啊，你知道也是一场大哀哭哦。你不要以为基督徒哭就是一件好事吗？你知道吗？他们一场大哀哭，哭完了摩西说好，我们把十二个支派的长老都叫来，每一个支派的长老把你们的账都拿出来，包括亚伦的账都拿出来，放在哪里呢？放在耶和华的面前，然后第二天我们再来看看结果。第二天其他长老的账都原封不动，只有亚伦的账干什么呀？
发芽
结，不单是发芽结出杏来了，而且杏都熟了。所以这些以色列人看到这个情景的时候无言以对，但他们怨言不止。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就是功劳主义。所以我们在这里讲说，其实我们人天然就是功劳主义者，但功劳主义给我们带来的是平安吗？不是。功劳主义导致你焦躁不安，功劳主义导致你苦读论断，真的是这样的。你去看凡是好论断的人一定是功劳主义的，一个感恩的人你论断不出来，你没发现？你有时候你真的想发脾气的时候，所以我们经常跟弟兄姊妹讲说你要感恩。你真的想发脾气，真的想苦读论断别人的时候，你只要在那开始感恩，感恩完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自己那个原来想论断的那个话被堵在肚子里说不出来了。为什么？因为感恩对论断，感恩对功劳主义是巨大的挑战，他是把它给止住的。但是这些人当他们功劳主义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做不到。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人是功劳主义的时候，他的价值观都在于自己所谓的功劳，所以他看别人怎么看，他也用功劳看。然后功劳主义的人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给你送过一根鹅毛，他都觉得是天大的事。他会说什么？千里送鹅毛，怎么样子啊？礼轻情意重啊。但是你呢，你借给我一万块钱，你合情合理啊，我是凭本事借来的，是不是这样子啊？功劳主义的人都是这样。所以我们说，我们提醒弟兄姊妹，你不要随便借钱，真的。特别是今天你借钱以后你要让他还的时候，他经常说为什么我要还你啊？我们是好兄弟啊，这样我还差五千，你要不要再借五千给我，对吧？他是这样子的。这就是功劳主义。功劳主义不可能给人带来任何的平安，不能让人真，甚至他功劳主义一定破坏你真正的友谊，你跟人的关系。只要你是功劳主义的，因为你在心里面总是拿一杆秤再去量这个人有多少功劳，这个人对我有多少价值，这个人我能不能利用，那个人如果我完全不能利用，我跟他就很难交往。但是我们说上帝借着账目告诉我们的事情是什么？是恩典。恩典的价值观告诉我们是什么？恩典的价值观说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领受的。所以我的价值在于什么？不在于我有没有功劳。说实话我们没有一个人有功劳，因为前面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那里讲说，你使你们不同的是谁呢？你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所以我们讲什么功劳呢？我们一点功劳都不要讲。我们中国人其实很多问题不就出在这里吗？我们对着自己的孩子，按圣经讲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但你看到有些宝妈男，是吧？一些宝妈男，那个不单是那个男是宝妈宝男，然后那个妈也是宝妈，就是他永远不愿意离开他的孩子。为什么？因为他功劳主义，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四五岁的时候，我外婆就经常教我们唱一个歌，唱什么呢？说 这个花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说你长大可千万不要忘了你娘啊，你妈妈这么辛苦把你养大呀。这是什么东西？这就是功劳主义。所以这个东西是很有破坏性的。但是恩典是什么？恩典是说我们一切都是上帝施恩的。所以我的价值在于什么？我的价值在于上帝给我的恩典。阿们吧。然后我们说，你明白了恩典的价值观以后，你整个人你就会知道你是这个世界里面最尊贵的人，你心灵就最有安息。为什么这样去讲？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回到我们刚才讲，我的价值不是根据我的功劳，我的价值是根据上帝的恩典。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功劳主义是很可怕，功劳主义是可以轻易的去消灭弱者的。这个人对社会没有贡献，消灭了他没什么关系，对不对？如果是功劳主义的话，他得出这个结论太容易了。但是我们从恩典的价值观，我们绝对不接受这一点。因为一个人只要他是一个人，已经领受了上帝莫大的恩典。阿们吧。而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为什么可以平静安稳？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上帝把谁赐给我们了？他自己的儿子，谁呀？耶稣基督。基督都是你的了，请问你有没有价值？
有。
你的价值多高？神的儿子是你的，请问你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价值多高？有没有比你更高的？没有了。而且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讲说，上帝把基督白白的赐给我们，还要把什么和他一起白白赐给我们？还要把万物。所以保罗在提醒哥林多的弟兄姊妹，因为哥林多弟兄姊妹喜欢结党纷争，互相在那争你大我大，你小我小，然后保罗就提醒他们说，哎，你们搞错了，万有都是你们的，你们争什么争？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因着接受了耶稣基督，我就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尊贵的人。我身边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呢，哎呀，他干的工作没我干的多呀，他尊贵不？我们当中的小孩子呢，
尊贵啊，对，尊贵。
我们当中那些特别软弱的基督徒，他信了耶稣以后，他没做过什么事情，他尊贵不尊贵？
尊贵。
他的尊贵到什么地步？他是不是最尊贵的？
是的。
是的，弟兄姊妹啊，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会像大卫一样。大卫说，我看着耶和华的圣民又丑又老，是不是这样说？他怎么说？我看着耶和华的圣民又美又善。他不知道我们这些基督徒有问题吗？他自己没有问题吗？
有。
大卫是不是假冒伪善？
不是。
因为他看见神的恩在我们身上，弟兄姊妹啊。所以你如果学会这种恩典的价值观，你学会从领受上帝恩典的角度来看待自己，来看待别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整个心是安息的。我不在，那我们要不要努力，弟兄姊妹？我们努力是为了什么？我们努力不再是为了积攒我的功劳了，我们努力，对了，是为了荣耀神。主耶稣提醒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建在山上的城，要叫你们的好行为要叫人看见，要叫人把荣耀归给什么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真的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整个人大有安息，对不对？所以帐幕在那里，它为什么是荣耀的？因为帐幕就彰显上帝的恩典，而且是最荣耀的恩典。因为以马内利的基督在我们中间，我们是领受恩典的人，弟兄姊妹啊。所以不要再让你那个破烂不堪的功劳主义来去主导你的心，以至于你拒绝上帝这么好的恩典。我再问大家一个，假设我们有功劳，我们的功劳和上帝的恩典相比，哪一个好？
上帝的恩典
差多少？
哎，无比。
哎，对了，无，没法比，无限倍的差距。阿们吧。但是你看我们人是多么顽梗，我们为了抓住自己的功劳，拒绝神的恩典，甚至诋毁上帝的恩典。你有没有见过有些基督徒就是这样，不要老是讲恩典，恩典讲多了人会犯罪。我说恩典讲多了人会犯罪。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六章十四节讲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什么？
不在律法之下。
你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你恩典讲的少，你才犯罪多，好吧？阿们吧。
是的，
你抵挡罪靠你呀、啊， 原来你是靠你的意志把罪给抵挡出去的，你还是靠上帝的恩典把罪抵挡出去的。
靠上帝的恩典，
你靠上帝的恩典啊！所以当罪来的时候，所以你看主耶稣怎么教我们祷告，就是说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干什么，救我们脱离凶恶。主耶稣没有说上帝啊，你塑造我的意志让我刚强如铁，能够抵挡一切的试探。我们其实有时候你去看一下，我记得我之前去日本去探访宣教士的时候，我特别感慨，我们去专门去参观了一下他们那个地震博物馆，他们就讲的应该是2011年还是2012年的时候，阪神大地震，阪神大地震的时候，因为他们拍下一些画面，你知道有些房子，日本人建房子不粗制滥造的，建得很结实的，但是在那个大地震面前的时候，真的像纸片一样哗哗的倒，倒在那里真的什么都不算。你知道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们承认有一些弟兄姊妹意志是比较强的，但是你那个强大的意志是在小风之下看待是强的，当巨大的风临到，巨大的压力临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顶得住。所以主教我们祷告是什么，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主你给我们恩典。我们当然讲这个意思不是让大家说一遇见试探我就举手投降，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一定不要太高看你自己，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的意志力已经够强了，我相信现在不管什么试探临到我，我都能胜过，这个话就是骄傲自大。你一定跟上帝讲说，主啊，有这种试探我很难胜过，求你保守我不要遇见，当我掉在网罗里的时候，求你把我救出来，阿们吧。这就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恩典的价值观带来一个全新的价值观。我在这里今天真的仅仅是抛砖引玉，我鼓励大家你自己好好的回去把我今天讲的道你好好咀嚼消化吸收，你形成你新的价值观，你整个人是不一样的。功劳主义的价值观的人是很苦的，是很焦虑的，是很容易论断的，是很容易在背后结党纷争的。但是恩典的价值观带来的是那种真的是满心的平安，满心的喜乐，然后对自己有充分的信心。我们这个自信心是超过我们不信耶稣的自信心。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我原来没信主之前是自信爆棚，是非常自负的一个人，我觉得我自己什么都能做得了，但是那个是不够根基的。但这个自信是不一样，我们基督徒要不要自信，有些弟兄姊妹说不要，我们基督徒哪要自信，我们只要信上帝。我告诉你，基督徒的自信是最厉害的。为什么？因为我相信的不再是我，我相信上帝在我身上的工作，上帝在塑造我，阿们吧。上帝的恩在我身上，上帝的祝福在我身上，上帝的能力在我身上。所以保罗说靠着那加我力量的，我什么，我凡事都能。这句话自信不自信？超级自信吧。为什么？根据功劳吗？保罗说我回头想了一下，你看从我信了耶稣以后，我积累了这么多功劳，我相信我什么都能做了。他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保罗怎么讲？靠着那加我力量，我看见上帝施恩在我身上，我看见上帝的恩典是多么厉害，我看见以色列人明明背逆上帝，上帝还把帐幕赐给他们，我知道上帝的恩典是不改变的，充满能力。所以靠着那加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做，阿们吧。弟兄姊妹，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怎么样一同白白赐给我们？所以你那种心里的尊贵，你心里的安息，你心的力量强得不得了，阿们吧。从哪里来？从天上来，从神而来。所以这是我们讲这个荣耀的帐幕第二点，我盼望大家看到，就是这里面有最荣耀的恩典。第三点，我说这个帐幕为什么是荣耀的帐幕，为什么是最荣耀的帐幕？因为这里面有最荣耀的称义，是上帝称我们。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里的经文，民数记23:21，我们一起来读。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这节经文其实之前倩文师母讲到的时候是讲过的，讲巴兰是吧？你知道这个话是谁说的？就是巴兰。巴勒雇了巴兰来干什么？来咒诅以色列人。然后巴兰呢是个贪财的先知，哇，巴勒拿了好多钱，我愿意干，我愿意干。然后每当巴兰面对着以色列人准备发出咒诅的时候，结果呢 上帝掌管他的舌头，他马上就变成祝福。所以巴勒气得不得了，说我给你这么多钱让你来咒诅我的对手，你倒好，我花了这么多钱你在那不停的祝福他们，到底为什么？你给我讲一讲。所以巴兰就说了这句话，他说什么？他说上帝在以色列当中未见罪孽，也未见以色列当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就是那个帐幕就预表什么？耶和华与他们，以色列人是被称义的。所以上帝在眼中看不见他的罪孽，为什么？因为上帝看我们透过谁来看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来看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大不相同的。而我们一般人的观念是什么？是自义。我们一般人的观念是自义，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自义和神的称义就会大大的不同。我说这是两种人生观。自义是什么？自义就是我自己塑造我的，也就像我在这里放的这张图片一样。自义的人就像一个雕像，是怎么搞啊？自己刻自己，自己把自己雕琢出来，行不行？我们看到这个雕像，我觉得这个雕塑家是很有想法的，是吧？他居然搞出这样的一个雕像来，真的。但是自义到底它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以赛亚书64:6，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
这是先知以赛亚讲，他说我们这些人，我们有的义像什么？像黄金的圣殿，像最荣耀的珍珠，好像最漂亮的衣服，像最努力最让我们感动的啊，一个伟大的篇章，是不是这样说？他怎么说？他说我们的义像什么？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是不洁净的人，我们像叶子一样怎么样子啊？渐渐枯干。然后我们的罪孽怎么样子呢？像风一样把我们吹去。自义对罪顶得住不？顶不住。就是你的自义像树叶，风呢？最像什么呢？最像飓风一样。就像我刚才讲的阪神大地震的时候，然后海边的飓风起来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经常有小风吹着，我说我不怕风，风吹不倒我。我说你见的都是小风，你没见那些大风，那些大风连那些油罐车都吹到天上去。我们小的时候，我是在内蒙古长大的，就是内蒙古有时候起沙尘暴的时候，你知道我们那时候，我们小时候已经经历过沙尘暴起来的时候直接把公交车给吹翻了，翻在地上，就是这么厉害。那有些弟兄姊妹在海边的经历过台风也知道，对吧？前些年不是有一个那个叫山竹，对吧？山竹不是在广东登陆的时候，我母亲那时候住在湛江，门口那些那么粗的大树连根拔起倒在地上，对吧？所以罪孽像风，你的义呢像树叶，是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自义是什么东西？自义是污秽，是枯干。自义的人永远得不到安宁，为什么？因为自义是一种相对的义，就是我们人自己培养出来的。而圣经在这里讲说自义像什么呀？像污秽的衣服一样，像树叶一样，可怜的不得了，枯干的不得了。所以你又想用自义来去达到心灵的满足，达不达得到啊？达不到。而且自义的人一定喜欢论断，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吗，自义是比较而来的，我比你义，然后所以看见比自己强的人怎么办呢？谄媚。不，论断，嫉妒，挑刺。遇到比自己糟糕的人呢，哎，踩两脚，踩两20脚都不止。你有没有注意主耶稣讲那个比喻，税吏和法利赛人进到神的殿里祷告的时候，法利赛人怎么祷告？对了，就开始控告了。法利赛人就说，主啊，我可不像那个税吏，我可不像他，我一星期进10次，我1/10都献上，我好的不得了。所以他连祷告都祷告不了了，这就是自义，对吧？但是我们说上帝的帐幕在人间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是什么？称义。神称我们为义，阿们吧。神称我们为义。我们一起再来读这节经文，罗马书3:22，我们一起来读。
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
所以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得到的是什么义？神的义。而且他这里面特别强调说，我们怎么得着的？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什么？ 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保罗强调一个并没有分别，什么意思？我这个人呢、啊，我是牧师的，我是牧师，我信耶稣。你不是牧师，你信耶稣。请问我们两个的义谁义一点？哎，不是我的义比你多吗？
不是，没分别吗？
我个子大一点，你个子小一点，我的义是不是比你多一点？
不是，
不是。为什么不是？因为圣经上讲的，因为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怎么样？并没有分别，所以人人平等就来了。在教会里面，人人皆祭司，人人都是神的儿女，没有人要去讲高讲低。那你说梁弟兄下去，今天我要上来讲，是不是这样子？我们的区别只在于领受的职分不同，上帝的呼召不同，但是就生命来讲的话，我们的义都是什么？都是神的义。你领受了神的义，弟兄姊妹啊，你整个人你才能平静安稳。阿们吧。如果你不是神的义，你靠你自己的义，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真的像旷野里面的以色列人一样，一直在你打转，一直进不了迦南地。为什么？他得救了，但是他的义，他对怎么有义，他的焦点还在于我自己怎么建立义，所以他很苦的。回到我们刚才讲可拉党，他们是不是很幸福？不幸福。可拉党一点都不幸福，他们就看着摩西亚伦不顺眼，因为摩西亚伦就在那宣告神的义，然后他们就觉得哎呀，这，然后整天就是25个小老鼠在心里面怎么样子，百爪挠心啊、哦，不行不行，一定要把摩西亚伦整下去，结果把自己给整下去了。然后那些以色列人呢，那些以色列人因为不明白因信称义，所以他们去看到这些人已经被上帝直接丢在地狱里去了，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不敬畏上帝，不是我们要悔改，他们反而去攻击摩西。摩西你怎么是，你们两个如果服软的话，这些人就不掉地狱里去了。你让这些人去掌一掌权，咱安排一下嘛，一星期七天，一个月31天，是吧？然后安排一下可拉党让他们搞一天，剩下你和摩西亚伦搞也行啊，你们不会变通的，就叫他们死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这两条路是完全不能互通的。阿们吧。你要么要立自己的义，要么你就接受神的义。只要你要自己的义，你永不得安息。只要你接受神的义，你真的接受神的义，你永享安息。阿们吧。你内心是满有平安，而且上帝给你的义，我们前面讲了，人的义像破衣烂衫。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破衣服是不是就一开始破成什么样，后来就一直那个样子？破衣服会怎么样子啊？越来越破，越来越破，越来越烂。上帝给我们的义呢，我们说永远不会褪色。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何等尊贵，因为我披戴上帝的义袍。什么时候开始披在你身上？你一信耶稣就在你身上了，而且永远不会褪色，所以你是尊贵的。所以你行事为人要与你所蒙的恩相称。阿们吧。你要做好事，你要做好人，不是为了积攒自己的功劳，也不是为了立自己的义，而是什么？而是这是跟我的生命相称，我该这样去活。我是王子，我整天端个盆在路边说可怜我，给我两个巧钱吧，对不对啊？你是王宫里的公主，你蹲在路边说哎呀，你把你那件衣服给我穿一下吧，对不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有最好的。阿们吧。你有哪个最好的？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我当然有最好的。你拿钱来诱惑我没有用的，你拿这个来诱惑我没有用的，因为我有最好的了。阿们吧。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跟大家今天讲的一个重点。我们说这个旷野的帐幕，你首先要看到这个帐幕是荣耀。为什么是荣耀的？因为这个帐幕预表的是以马内利的基督，这个帐幕彰显的是上帝荣耀的恩典，这个帐幕高举的是神的义在他的百姓当中。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讲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再去看一看，我们说为何是帐幕，就是为什么以色列在旷野里面的时候只有帐幕却没有圣殿呢？为什么上帝不让他们在旷野里面去建圣殿呢？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我们真的明白帐幕荣耀不荣耀？荣耀。圣殿荣耀不荣耀？荣耀。 但是为什么他们在旷野里面只有帐幕却没有圣殿，我们要好好的去看一下。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要去看的时候，我说为什么是帐幕的时候，我跟大家去分几点的去分享。第一个就是我盼望大家去看到帐幕和圣殿之间的不同在哪里呢？帐幕和圣殿的不同就是帐幕是可以变的，对吧？帐幕是可以变的，帐幕是会收起来走开，收起来走开，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圣殿呢？圣殿建好了以后能不能变？不能变。它预表的意义是不同的。什么意思？不变的圣殿就预表上帝的恩永恒不变的落在我们身上。那你说，哎，梁弟兄，那你刚才还说上帝的恩在我们身上，现在又说在，难道在旷野里面的以色列人他们身上的恩上帝收走了吗？不是。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的经文，大家去读一下我们就明白。我们来先来读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节，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
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
你注意，上帝是要把不变的恩典给以色列人，但是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有什么东西？他们有不信的恶心，离弃永生神。所以上帝说，我愿意把不变的恩典给你们，但是你们拒绝。这就是旷野以色列人和迦南地的以色列人之间的区别。所以旷野的以色列人预表什么呢？预表我们已经得救了，但是活在肉体当中。你活在肉体当中，你追求的就是自义，你想要的就是自己的功劳，而你想要自己的功劳一定反对上帝的恩典，你想建立自己的义一定是厌恶神的义。所以这个时候上帝愿意给你的丰盛恩典你自己会拒绝。所以这里面讲的清楚不清楚？他们把永生神离弃了，我不要上帝了。不是讲说在旷野里面的以色列人一定个个都灭亡，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他们在生活形态上面来讲的话，他们对领受上帝丰盛的恩典他们一点都不在乎，甚至他们是厌烦的。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不是说在旷野里面的上帝会变卦，而是谁在变卦？以色列人在变卦。而且他们变得最可怕的一个东西，什么可怕？他们讨厌上帝的恩典，他们厌恶上帝给他们的义，他们一定要立自己的义，所以就变成这样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明白这些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说，为什么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他们真的是得不着那么丰盛的恩典，是因为他们的原因而不是上帝的原因。你一定要搞清楚，不要以为说上帝在旧约的时候呢比较严苛，所以以色列人老是满足不了上帝的要求，所以很惨。我们太幸福了，到了新约以后呢，上帝变了，上帝开始比较温柔了，哎呀我们好幸福啊，是不是这样子啊？这是亵渎，这是亵渎。耶和华是不改变的，阿们吧。真正改变的是谁啊？是人，是我们要改变。我们进到迦南地，我们用信心领受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就会发现上帝的慈爱无处不在。而当你用不信的恶心抵挡上帝的时候，你不是觉得上帝公义。你知道有些基督徒讲说，你不要只讲上帝的慈爱啊，你也要讲上帝的公义。其实他不是说要讲上帝的公义，他要讲的是上帝的严苛。梁牧师，你不能老是讲爱，你要讲上帝的公义。其实他说，梁弟兄，你讲讲上帝是怎么严苛的对待我们，怎么虐待我们的，你就是不讲。我跟你讲，上帝从来没有严苛过，上帝从来没有虐待过我们，问题是出在我们自己身上，阿们吧。当你在旷野里面的时候，你存着不信的恶心抵挡上帝，所以在你的感受里面上帝很严苛，上帝很狭隘，上帝很瞧不起我，上帝很嫌弃我，对不对？这都是你自己的误解。上帝怜悯你，你不要怜悯；上帝施恩给你，你不要恩典。上帝说我把我的义给你，你说我不要，我要我自己的义。但是说我有很荣华的很漂亮的义袍我要给你穿，我这身衣服时髦，现在时髦漏洞装，你知道吗？大腿要露出来，胸肌也要露出来，是吧？我就是要这个衣服。所以是上帝待你严苛吗？不是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没有办法建圣殿，没有办法，是因为他们不能长久在神的恩中，他厌恶神的恩典，阿们吧。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跟上帝去抱怨。而且我们再讲，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当中不能建圣殿，只能有一个帐幕， 我们再来看，我们说因为旷野不是上帝给以色列的应许地。我们继续来读希伯来书三章十七到十九节两节的这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所以弟兄姊妹，经文讲得很清楚，以色列人为什么不能进迦南地，是因为不信。所以你不要，有些人解经都解错了，我见到很多传道人解经都解错了，说以色列人、在 旷野里面、犯这个罪犯那个罪，他们把它说成是道德性的犯罪，导致他们不能进迦南地。如果按照你这个解经，没有一个基督徒能进迦南地。你有没有道德性的犯罪？昨天有没有？
有啊。
那你也进不了了。你能保证明天没有吗？保证不了。所以圣经怎么讲？圣经说以色列人为什么不能进迦南地？为什么不能进应许地？为什么不能得安息？因为什么东西啊？因为不信。哎，奇怪了，他们是神的百姓，怎么会不信呢？就是我们讲的说，他们已经得救了，但是他们没有过信心的生活，他们没有用信心去仰望上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要给以色列人的是旷野吗？上帝要给他们的是什么？迦南地。迦南地叫什么？流应许之地，流奶与蜜之地，是迦南美地。所以上帝说，旷野这个地方太糟糕了，不能建我的圣殿，我要给你的恩典是丰富无比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真的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晓得说，以色列人为什么他们不能够在这个地方去建造圣殿，其实就是他们必须出了旷野才能建圣殿。而他怎么出旷野？他必须凭着信心。阿们吧。他必须凭着信心，凭着信心出了旷野，进到应许地，然后在应许地就去建圣殿，就是长久的活在上帝的恩典当中。阿们吧。而且他进了，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里面就有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说，基督徒有两种生活态度。哪两种生活态度？一个是信心的生活态度，还有一个是什么？不信的生活态度。不信的态度，为什么人会不信？回到我们刚才讲的，一，人要抱住我的义，我不放，你把我的义拿走了，我的人生还有什么价值？所以我很讨厌那个梁弟兄讲道，他把我的义拿走了，把我的功劳拿走了，我本来在我们家是最有功劳的，连我妈现在也靠我，我弟也靠我，我儿子也靠我，甚至我孙子也得靠我，现在你讲都是靠恩典，什么都是领受的，我不愿意。其实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当人抱持自己的自义，抱住自己的功劳主义不放的时候，他是在哪里？他就是在旷野。在旷野干什么？转圈转圈转圈，转到什么时候？转到死为止。怎么死？两种死。一种就是有些人顽梗的不得了，有些基督徒也是这么顽梗，顽梗一辈子，我就是要自义了，所以呢，最后真的是肉体一起死在旷野。你就看到有些基督徒很苦读的啊，你不要以为说基督徒都是很喜乐的死的，因为基督徒是死在苦读里的。他就还有一种死是什么呢？像保罗说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阿们吧。赶紧把你的老我，让他在旷野死了吧，干嘛那么喜欢你的老我？你的老我破衣烂衫，污秽不堪，残垣断壁，缺胳膊少腿，你还那么爱他干什么？你的心我好得不得了，是耶稣基督给你的新生命，你干嘛那么整天抱着你那个老我不放呢？还要抱着他每天亲三口才出门，何苦来呢？对不对？而且为了老我不惜去诋毁教会，为了老我不惜去说，我恨不得摩西亚伦都死，何必呢？对不对，弟兄姊妹？但是当你过信心的生活就不一样。当你过信心的生活，怎么叫信心？我接受神的意，哇，我整个人就安了，对吧？我整个人就平安了，天堂肯定是我的呀。为什么？因为神的义都是我的了，神的儿子都是我的了。然后在这个世界里面，经济形势好不好，社会环境好不好，我都可以平静安稳，完全喜乐。为什么？因为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 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不管周围的环境是好不好，都是为了我的益处而存在的。所以我就可以常常感恩，常常喜乐。圈里没了牛，棚里没了羊，无花果树不开花，葡萄树不结果子，但是我依然可以什么，稳行在高处，我的脚依然可以快如母鹿的蹄。阿们吧。为什么？因为我信心呢、啊、因为我过信心的生活，所以我拥抱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一定进应许地。阿们吧。你真的明白这些时候，这个时候你整个人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同意吧？所以弟兄姊妹啊，以色列人进不了应许地，以色列在旷野里面的以色列人，他们只能有一个每天可能过一段时间就要收起来的帐幕，却没有那个荣耀的圣殿，就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他们在旷野里面无数次的抱怨摩西，所以我们有时候看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摩西真的好伟大，是吧？以色列人不停的要去攻击他，但是摩西每一次面对以色列人攻击的时候，是不是数恩典还是数功劳？
数恩典。
摩西没有一次数功劳，说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人，如果没有我，你们在埃及还在做奴隶呢，你们还跟我发脾气。摩西有没有这样搞？没有。以色列人一攻击摩西的时候，摩西就伏在上帝的面前，甚至以色列人因为真的他们太悖逆了，上帝发火灭他们的时候，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经过几次瘟疫，有一次瘟疫的时候，摩西就是可拉党没多久之后，然后以色列人又搞这个，然后上帝向他们发怒的时候，摩西发现情况不对，马上叫亚伦，不是说那个啥，说摩西说，哎，让他们死一死，叫他们吸取教训，是不是这样子啊？没有，摩西马上叫亚伦说，赶紧去，赶紧去到百姓当中去烧香，为他们祷告，不要让他们灭亡。你看到那种爱心，阿们吧。为什么可以这样子？摩西连在这些悖逆的以色列人身上都看见了神的恩和神的义，但是这些悖逆的以色列人自己却看不见，这就是重大的区别。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啊，自义真的是像这个我们放的这张图一样，自己雕塑自己，自己这个雕塑看着没什么，你真的自己拿刀刻自己，你试试，痛得不得了，然后痛完了又去苦读，又去抱怨，又去论断，何必呢？我让上帝施恩塑造我好不好啊？我安息在上帝的义里面好不好啊？我缺乏的时候，我说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好不好啊？好。而且你一祈求就什么？真的一祈求就得着吗？
对。
没有条件吗？
没有。
昨天你表现很不好吧？我知道你昨天又骂你老公了哦。你这样的祷告还有用吗？
有。
真的有用吗？
有。
为什么？因为你祷告是奉谁的名？奉
耶
稣。但你要不要跟你老公道歉？
要。
所以你千万不要说，哎呀，我已经披戴基督的义了，骂也白骂，活该，是不是这样子啊？不行，该道歉就道歉。但是你真的能够再次祷告，并不是因为我改好了，而是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吧。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我说我们再去看的时候，你要知道上帝在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只有帐幕，但是帐幕的终点是什么？是圣殿。上帝的心，他爱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想让我们得的是永远的恩典，所以上帝一定想让我们进到那个不变的圣殿当中。阿们吧。所以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大不相同。我们再来读一节的经文，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
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是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
所以我们也会经历旷野漂流的人生，同意不？你可能昨天就在经历，我们可能前天我还在迦南地，昨天呢我软弱了，我又要自义，我又跑到旷野去了，是不是啊？我们基督徒甚至今天上午我在迦南地，下午我又跑旷野了，我们经常搞这些，对吧？但是你要知道，神的意思是要把你带到圣殿里去，神的意思是要让你得丰盛的恩典。所以上帝把人圈在罪里，也不是上帝告诉说你是个罪人，神的意思是什么？说我定罪定死你，是不是这样子？没有，上帝是让我们 把所应许的福让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让我们得着。阿们吧。上帝给我们一个会变动的帐幕，他的心是让我们找到那个不变的圣殿。阿们吧。你要真的是看到这些，而且当我们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说，当我们去信耶稣的时候，当我们用信心去仰望耶稣的时候，你就走出旷野了。你抓住我讲的这句话，你注意，我们经常不小心就跑到旷野，你怎么出旷野？你就是用信心去仰望基督，只要你一仰望基督，你就出旷野进迦南。你要知道这些。我们再来读两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以弗所书三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读。
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
然后我们再来读哥罗西书二章九节，
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所以当你用信心去仰望基督，你就走出旷野，你就进到应许地。当你用信心去仰望我们的上帝的时候，你就领受了最大的应许，是什么？就是基督。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怎么样？有形有体的在谁里面啊？在基督里。所以弟兄姊妹啊，你是这个世界里面最富足的人。阿们吧。你是这个世界里面最强的人。为什么？不是因为你的人生历练把你练成最强，而是因为你有基督。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像保罗说的那样，靠着那加我力量的怎么样？我凡事都能做，因为我不是靠我自己啊。如果我靠我自己，我就得承认，如果靠我自己，我凡事都做不好，同意不？但是靠着那加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而且我做完了，即便我做的事情有瑕疵，我依然能安心。为什么？因为神的美意不被我的软弱所辖制。阿们吧。所以你睡觉都睡好很多啊，对不对？有些基督徒睡不好觉，就是因为他太完美主义了。哎呀，一想，哎呀，这件事没搞好，没搞好。但那件事呢，过去了，没法回头再重新搞了。所以你看到有些人说要生二胎，为什么要生二胎？老大没养好，所以再生一个，再养一次。老二你能养好了吗？老二养的也不够好，那再生三胎吗？喂，你都五十了不？怎么生啊？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对吧？耶稣基督凭着信仰望耶稣基督，不在旷野里打转，而要去到哪里啊？去到迦南美地，去到应许地。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看到的。所以你明白以色列人为什么在旷野里面他们只有帐幕却没有圣殿，为什么他们在旷野里面转了四十年，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不信，不信，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要过信心的生活。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就是我们来去看一看，我们说从帐幕到圣殿，上帝对我们的心意是赐福的心意，他绝对不会希望我们停留在旷野，同意不同意？上帝的心意不会愿意我们成为倒闭在旷野的基督徒。我们人很狭隘，我们有人有的时候看到有些弟兄姊妹软弱，说哎，算了算了，倒闭了算了。上帝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上帝看到这些倒闭的以色列人，他心里面其实是不舒服的，他是希望我们怎么样子呢？我们从建造帐幕变成建造圣殿。他的帐幕上面有云柱火柱，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带到迦南美地，带到能够建圣殿的地方，对吧？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如果不要让上帝去带领我们，我们最好的人生光景也不过是在旷野里。但是当我们愿意用信心顺服主的带领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进迦南地，我们就会变得大不相同。那我们怎么才能去进迦南地？我们怎么才能在这个旷野帐幕的云柱火柱的指引之下，我们走出旷野，我们进到迦南，我们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跟大家简单分享一点点，那求主去引导。那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去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信，又有一个信从基督的眼，信心像眼睛一样，要跟着上帝的云柱火柱前行。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才能领我们出旷野，他才能够赐给我们流奶与蜜之地。阿们吧。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生命记一章三十三节。好，生命记一章三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他在路上在你们前面行，
为你们找安营的地方，夜间在火柱里，日间在云柱里，指示你们所当行的路。当我们讲以色列人倒闭在旷野是因为不信，我们要进到迦南地是要用信，阿们吧。那我们这个信是要信一下，还是要持续，我们坚持一直要过信心的生活？我们要坚持去做过信心的生活。你千万不要说，哎呀，我遇见难处了，我想来，哎呀，对了，梁弟兄说过要用信心呐。好，用心看一下耶稣，看了耶稣难关一过，然后又开始低头不看耶稣了。不要这样子。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也好，以色列人走路的时候，其实上帝的美意是什么？上帝的美意就是说，你们要看云柱走，你们跟着走；云柱往东走，你们就往东走；云柱往西走，你们就往西走；云柱停下来，你们就停；云柱停三天，你们就三天不动；云柱如果三个月不动，你们就三个月不动。这个就叫信心，阿们吧。所以云柱火柱预表的是谁啊？其实云柱火柱预表的也是基督，阿们吧。那么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讲说，当我们在路上走的时候，你看上帝多么顾念我们，上帝在我们前面干什么？给我们找安营的地方。到了夜间他有火柱，他日间有云柱，只是什么？只是我们当行的路。所以有些基督徒也很羡慕旧约，那些以色列人说，旧约的时候有云柱啊，有火柱啊，我们现在又不是，我现在出门了以后只有雾霾啊，是吧？这个我比不了他们，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有云柱火柱，新约的时候我们有什么？
圣经
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云柱火柱，阿们吧。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旧约的时候上帝是不是又真又活的？
对的。
现在呢？
也是。
上帝没有藏起来吗？
没有。
你跟他祷告他会回应你吗？
会。
真的会吗？
会。
一定会。所以上帝在旧约的时候怎么去带领以色列人，今天他还会怎么带领我？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出来了，很多基督徒不信上帝还会每天带着我们走，所以他就变成，我们以前也讲过，有些基督徒也查考圣经，他查考圣经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保证我不要做错事。我们查考圣经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查考圣经的时候，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我在查考圣经的时候，我要听上帝跟我说什么，他告诉我今天要做什么。这两个生活态度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前者上帝是你的主还是你的仆？其实上帝是你的仆。前者圣经是你的云柱火柱吗？不是。前者圣经仅仅是你的参考罢了。当你有一个心说，主耶稣啊，我要信从你，我要跟着你往前走，你这个时候读圣经是为了知道神的旨意，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阿们吧。这才叫做信心。当你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你是不同的。你知道真的有些基督徒很认真的学习圣经，越学圣经越自义，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前一种态度，我很怕我做错事，梁弟兄，做错事不好，同意不同意？同意。为了我不做错事，我天天查考圣经，保证我做的事都在圣经里面。如果你要来批评我的话，我就要拿出圣经来抵挡你，证明我是对的。这样的人生态度好可怜。这就是次好的东西。上好的福分是什么？耶稣基督是我的云柱火柱。我读圣经，今天读了一章也好，读了五章也好，我都要求问主，主啊，你借着今天的真理，你给我的云柱火柱是什么？我今天会遇见什么我自己不知道，但你在我前面行，你知道，求你指引我，阿们吧。这个时候你才叫做过信心生活。很多基督徒真的是查考圣经，越查越不讲信心，越查越反对信心，越查信心越被破坏，因为他一直在圣经当中来兼顾自己。不，我在圣经当中去找主，阿们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说我们前面讲了这个圣殿彰显神的荣耀，我说第二个，我们的信心要从帐幕到圣殿的时候，要从旷野到迦南的时候，你要伸出信心的脚，信靠恩典的脚，跨过约旦河。我们一起再来读这节的经文，约书亚记四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
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一定要去知道，我们其实进迦南地有一个信心的突破。怎么信心的突破？这里做了一个对比，以色列人他们原来从埃及出来的时候，红海分开，是不是以色列人脚踩到红海里他分开的？他是怎么样子啊？是摩西把杖一伸，红海就分开了，上帝先分开红海，他们再走过去。但是到了约旦河这里，上帝给他们换了要求了。上帝要求他们什么？你脚先踩下去，你脚一踏下去，然后约旦河水就开始分开，到很远的地方立起城垒，以色列人如过干地就过去。弟兄姊妹，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有信心的脚，就是让信心驱动我们的行动，让用信心去领受上帝的恩典。当我们迈开信心的脚步的时候，魔鬼是没有办法挫败你的。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的障碍居然成了你两边的墙垣，他不再拦阻你了。阿们吧。这个时候你就能体会到圣经里面讲的罗马书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干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都是恩典。我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恩典。阿们吧。这个时候你就不抱怨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抱怨，抱怨老公，哎呀，我都信主五年了，你就是不信，你这个拖我后腿的人呐，哪天你才信呢？我看你这个样子啊，七十岁都信不了。唉，然后就唉声叹气。但是当你用信心去仰望主的恩典的时候，你不是这样子的。主啊，你的意思是好的，阿们吧。你让他跟我结为夫妇，难道不就是为了救他吗？阿们吧。主啊，你让他成为我的丈夫，难道不是为了我的益处吗？这个时候你对着他，你的心态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了。其实有些基督徒这样抱怨他不信主的配偶，其实是因为自义啊、功劳主义啊，找个理由。但是我是基督徒啊，我找的理由都很属灵了，别人找的理由都是别的，说老公你不赚钱。其实我们也心里，咦，你赚这么少钱我很难受，但是我基督徒，我不能说你不赚钱，我就说你不信主。不要这样子，弟兄姊妹，你要去学会真的伸出领受恩典的脚。只要你用信心去领受恩典，你就会发现一个一个的约旦河在你眼前就分开了，你就会发现一个一个的耶利哥城在你面前垮下来了。阿们吧。我们自己不都是这样子吗？你难道原来是很优秀的一个人成了基督徒吗？你不是原来也是歪瓜酸枣吗？对不对？上帝的恩临到你，你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啊，对不对？所以你明白这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主啊，求你施恩。当我们真的去知道，真的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整个就不一样。你如果想靠着功劳，你一条约旦河都过不去，甚至你连脚踏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但是当你靠恩典的时候，你绝对敢踏下去。阿们吧。因为你功劳才多大，你功劳像个碎木片一样，像树叶一样。树叶在约旦河面前干什么用的啊？树叶在约旦河面前干什么用的？飘什么飘啊，飘一下然后就被打沉了，同意吧？你的树叶能把约旦河分开吗？分不开的。但上帝的恩典呢？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阿们吧。你真的去明白这些，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我们说如果你要走出旷野去到迦南，如果你要离开那个暂时的帐幕去到永恒的圣殿当中，你要伸出你信心的脚，踏到约旦河里面去，领受上帝的恩典，看上帝的恩典能做多大的事情。上帝的恩典能做的事情永远超过你所求所想，永远超过你的想象。阿们吧。然后第三个，我们说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说你要伸出因信称义的手，推开圣殿的门。我们一起再来读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读。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弟兄姊妹，我们这个系列叫
这个圣殿系列，我们今年的意向是建造主圣殿，打开得胜门。建造主圣殿离不开信心，打开得胜门离不开信心。我们打开得胜门是为了什么？为了晒太阳吗？我们打开得胜门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领人归主。阿们吧。你怎么能够把人领人归主？你用信心，而且是我在这里强调，是因信称义的信心。我不再自义了，我不要自义，我要神的义。然后我领人归主的时候，我也不看他的行为，我是想把神的义给他。阿们吧。这是不一样的。我为什么要建神的殿？是要让人知道我多么伟大。我曾经是一个伟大的传道人，我曾经是一个伟大的爸爸，我是一个伟大的妈妈，我就怕人不记得，所以我要把它建一个丰碑啊，是吧？我巴不得在那个碑上面前前后后刻满了字，哎呀，或者现在比较发达，刻二维码，他一扫码20000字的墓志铭，哎，他才知道我这一生多伟大。要不要搞这些？不是的，弟兄姊妹，我们建造主圣殿就是为了传扬神的恩，传扬神的名，把神的义高高的举起来，告诉任何一个人说，只要你愿意信，你就能得着神的义，而且你得着神的义是没有分别的。阿们吧。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安息在神的义当中，然后我们欢喜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高举神的义的时候，我们用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就能推开圣殿的门，我们就能推开那个得胜的门，然后帮助更多的人进到耶稣基督里。阿们吧。你知道我们传福音最大的拦阻也是对因信称义的误解。我们经常觉得，咦，这个人我知道他很不好，他表现很不好，等他好一点我再传福音给他吧。其实你当初也很不好，对吧？如果当初传福音给你的人也是这个心思的话，你死翘翘了，你再也没机会领受福音。阿们吧。所以我传福音给人，我根本不在乎这个人表现好不好，我只想把上帝的恩给他。主耶稣就是榜样，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旁边钉十字架的强盗好不好？是不是道德楷模被钉在十字架上，居然有这样的殊荣可以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所以耶稣说，太好了，终于有一个榜样在我旁边。是这样子吗？没有。因为什么他钉在耶稣旁边？因为他太坏了。阿们吧。耶稣有没有说你改好一点啊？改好一点你可以进我们基督教，然后好好修炼，将来上天堂。有没有搞这个？
没有。
没有。这个强盗只是说了一句，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耶稣说，来不及喽，是不是这样说？主耶稣怎么讲？主耶稣说，今日你就要与我同在乐园里了。这就叫因信称义。任何一个人我们都可以向他传福音。阿们吧。我们凭着信心建造主的殿，就是主的教会，我们凭着信心打开这个得胜门，邀请人到基督里，这就是上帝的美意。所以盼望我们今天我们去领受了这些丰盛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存着感恩的心，我们到主的面前去，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常常在他的荣耀的圣殿那里看见以马内利的基督。我们也常常有一个信心，我们不在旷野里走，我们要在迦南美地，要在流奶与蜜之地建造主的殿，打开得胜门，领人归主。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眷顾我们。我们这些人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软弱，但是主你一点都不嫌弃我们，相反主你有丰盛的恩典在你的百姓身上。而且我们特别感谢你，你不是因为我们表现好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每一个人的人心都是如同那个马槽，又臭又硬，但是你是以马内利的基督，你愿意住在罪人当中，你是神的帐幕在人间。主求你让我们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充满了感恩，你也让我们看见你荣耀的恩典，看见你荣耀的称义的时候，我们再也不要去靠自己的义，我们再也不要去试图积累自己的功劳，去过一个苦读，过一个怨恨，过一个论断的生活。恰恰相反，我们完全靠你的恩典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过一个喜乐的、平安的、大有能力的生活，让我们真的是常常在你的应许地看见你丰盛的恩典，领受你丰盛的恩典。我们要看到一个一个的约旦河 要分开，我们要看到耶利哥城垮塌，我们要看见一颗一颗的心被你所得着，一个一个的灵魂被你所祝福，我们要看到这个世界不是魔鬼要在这里面张牙舞爪，而是你的得胜要不断的拓展。求主就赐福给你的百姓，让我们用这样的明白领受你因信称义的心，我们去勇敢的传讲福音，帮助更多的人来认识基督，来进到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当中。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